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了，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了新的生命，我们在世界上呢就应该有新的生活。那么大家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？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吗？我们讲新生活，什么是新生活呢？就是新生活也被我们基督徒称为圣洁的生活。圣洁这个词呢是太让人惊讶也让人震撼。什么是圣洁？圣洁就是没有一点瑕疵，没有一点错误，无可挑剔，完美。不知道弟兄姊妹大家羡慕不羡慕这种生活？也不知道有谁说我已经达到了这种生活。那么如果圣洁仅仅是这个意思呢，恐怕没有人能达到。其实圣洁呢是与世俗相对的，圣洁并不是，其实圣洁的意义呢并不是，并不仅仅我刚才讲的完美无瑕没有错误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圣洁的人。就是圣洁它的意义就是跟世俗相对，讲白了就是价值观的区别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教育孩子，那么现在世俗的教育就是让孩子练习各种各样的运动，学习各种各样的语言，将来预备进入世界一流的大学，就是世俗的追求。那么如果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追求呢，那就是，那么并且我们比他们还多了一样，他们靠吃营养品，靠找好的教练，找好的教师，我们还多了一样，我们还能干什么？我们还可以求神来帮忙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和世俗有什么区别呢？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求神，不过他们也可以求，他们可以求活主，他们可以求很多，这没有区别。那么什么是区别呢？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教育我们的孩子是按照圣经的观念来教育他，这就不一样了。那就是说，当然圣经并不是说让我们的孩子变成残疾人，让我们的孩子变得笨蛋，让我们的孩子将来找不到大学，圣经也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圣经上说，在这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讲过，因为健康的身体，美好的大学，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根本。这些东西它很好，我们没有说它不好，但是这些东西它可能丢失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最根本的知道他是被神所爱的，他是被父母所爱的，让孩子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。那我最近在思想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悲哀，为什么呢？比如我们常常教弟兄姊妹教育孩子有正确的价值观，我突然发现一点，因为如果我们父母都没有正确的价值观，那我们怎么能够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呢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长大了不去教会啊。所以从这两个角度上讲，一个是生活的完美，一个是价值观的正确。那么我们都承认，我们都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离这个圣洁呢还相差得很远。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别的人，我们不要看不起这个人，看不起那个人，我们觉得这个基督徒不行，那个基督徒不行。中国有一句话嘛，我们不要五十步笑百步，打仗逃跑了，有的人先跑一百步，你也掉头跑，你笑前面那个家伙真是个孬种，就是你正在当孬种。你笑话别人，就是笑话自己嘛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足的地方，就是其实讲实在的来讲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想成为圣洁的人，就算那些非基督徒，他们也想追求过一种完美的生活，他们也不是脑子里天天就想着怎么干坏事。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们不想干坏事，他们是不能胜过自己，他们只能干坏事。就是很多基督徒呢也想过圣洁的生活，但是就是因为缺乏过圣洁生活的能力。那好，那么到底怎么才能过圣洁的生活呢？到底什么是圣洁生活的能力呢？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以弗所书。那我们接着上个礼拜讲的，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他是怎么告诉我们的。那我跟大家读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1-14节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因此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啊，下面还打不出来了。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，那暗昧无疑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闭目，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我们的结局就注定了要受审判，要受咒诅。然而就是在这样悲惨的光景之中，你的爱临到了我们，在我们正堕落的时候，正走向灭亡的时候，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。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为我们死，并借着圣灵感动，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得着了救恩。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就当过与你的儿女相称的生活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养成了世界的习惯，我们喜欢这个世界的罪恶，但是这是你不喜欢的，这也是不符合作为基督徒身份的。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喜好，让我们爱慕你的话，爱慕你的圣洁，让我们与过去这个那些错误的价值观、错误的生活行为以及错误的习惯一刀两断，让我们有新的生活、新的样式。也求你纪念在座的弟兄姊妹，相信我们都愿意追求过圣洁的生活。虽然我们生活中仍然有很多的不完美，但是我们的目标、我们的方向是仰望着你，效法我们的神，是走向完美的。所以祈求你成全我们，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的人。恳求你看过以下的时间，我愿我们所做的、所讲的，都是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那同样，我们为了了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对这段经文进行一个观察。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的结构，就知道保罗告诉我们圣洁生活的能力。一到四节，保罗讲我们要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，就像第四章第一节讲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自己的生活相称。然后呢，五到七节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人，你今天都要面对审判的。八到十四节呢，讲我们要活在光明中。其实还有十五到二十一节。十五到二十一节呢，就是讲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。那我为什么只讲了十四节呢？这个，因为这个，当然在这之前呢，跟丽云姊妹沟通，就说我这个讲得很好，但是就太快了。因为我每次准备的，因为我很注意这个圣经的结构，就是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，这是一整段，理论上讲是不能分开的。但是一整段呢，里面的内容太多，我又不想落下。那其实我已经落下了很多。那大的结构不能落下，所以我想着跟他分两次，内容少一点，我就尽量的慢一点。那么十五到二十一节讲什么呢？讲要有智慧。也就是说，其实这前后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如果知道两点、三点啊，要面对审判，要活在光明中，要知道你的身份，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啊。那么当然后面呢，十五到二十一节你光知道了不行，你还得有智慧。你知道了很多事，我们知道了我们做不好，那因为什么？智慧不够嘛。所以连在一起是很整体，是整体的。那所以说呢，今天我要借着这段经文，我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圣洁生活的能力。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光明的人生。就是人的行为怎么才能变得好一点呢？你知道你活在光中，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， 我们不会干太坏的事。你大家听不清，因为这么亮，你怎么干呢？所以干坏事的人都是在黑暗中。你比如说这个犹大卖耶稣，这个魔鬼撒旦攻击的人，都是在黑暗中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光明的，我们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。其实很多人就是不光明也不磊落啊。那什么才是圣洁生活的能力呢？我跟弟兄姊妹讲三点，就是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，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确信将来有审判，行事为人在光明中。其实这三点我们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，如果仅仅这样看呢，那就是伦理。我们一定要看福音，看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因为如果说只讲伦理，这三点不要我讲，我想这三点大家都很知道。我们是什么身份，我们都知道。你是工程师，你做工程师的活；你是法官，做法官的活；你是警察，你做警察的事；你是牧师，你做牧师的事，很清楚吗？并且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要负责，并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做事在光明中。那么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三点呢？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了，对吧？我们先看第一点，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我们看经文是讲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这里讲了，我们要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就是那意思。我们现在还不像嘛，所以我们要像。那这里呢，就是强调了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后面还有一节事情，后面怎么讲呢？我们怎么才能蒙慈爱的儿女呢？就是我们做事要有爱心，并且怎么爱呢？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。保罗其实他用词不多，他的内容很完全，只要我们大家花时间去观察。鼓励弟兄姊妹平时读经的时候呢，灵修，比如我们读一段，我们看这段圣经讲了什么，与我们有什么相关。正面的来讲有爱心，负面来讲呢，至于淫乱、污秽和贪婪，这些是不要有。要有什么？爱心。不要有什么那些污秽的事情，说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以这些事。但这样呢，才方和圣徒的体统。这句话翻译的好，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。我们常常讲体统，对吧？那么这里下面呢，当然第四节其实保罗反复的在讲，比如说那些坏的话，因之妄语戏谑的话不要讲。那讲什么呢？讲感谢的话。保罗给我们做了几次对比，他就教我们这些人的行为。那么这段圣经里面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话，就是强调了圣徒的体统。我们讲什么是体统呢？这个体统很有意思，传统上讲，规矩，行为得体，你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，你在什么位置上你就具备什么能力。反过来讲，你不讲规矩，行为不得体，你在那一个位置上你又不具备那个位置上的能力，那就是不合体统。比如你做牧师，你就要讲道，你不能把别人讲的拿来抄，对吧？你不能够说我不会讲道，今天抱歉对不起，那你对不起，所以我以前我训练讲员，我跟他讲上讲台不要讲对不起三个字，对不起你今天就不应该上来，因为你是在上面传递声，这是你的体统，对吧？那你要做工程师，你不能拿假别人当工程师，对吧？那当然你有了那个位置，你就必须具备跟你这个位置相关的一切能力。那如果不具备呢，赶紧辞职，或者你就不合体统。不合体统后面我们讲，你就要面对神的审判了。很简单，假如你招个厨师他不会炒菜，你招个司机他不会开车，很简单。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呢，好好的思考。那么用我们现代人的体统，用今天眼前这个时髦的话来讲呢，什么叫体统呢？我们叫格局、格调啊。我现当代中国人讲什么叫格局嘛？像这个那些中国那些富豪们讲，你的格局有多大，你的道路就多宽，大概你就能赚多少钱啊。甚至有像这个讲格局，什么叫格局呢？你比如我们做一个父亲，父亲要像父亲一样，要大度对待你的孩子。很多父亲为什么，很多的孩子为什么压抑，为什么孩子不健康呢？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格局，尤其是做父亲的没有格局。那么给自己给孩子规定了方程式， 那么如果孩子做的不符合我的，我就不高兴，我就惩罚他，在家里动不动就对孩子发脾气，动不动就对老婆这个龇牙咧嘴的，这什么就是没格局嘛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在假如说你是一个管理者，你是一个教会的领袖，你也应该有格局，这什么，这就是圣徒的体统。无论在家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在社会上，很那些行为不好的人，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格局，都是因为他们没有体统，或者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真正的身份，他不知道他的价值，他也不知道他所工作的价值。那么在家里，在教会里，在社会中，那些努力尽责任的人，做得很好的人，那是因为他们有格局，那是因为他们有体统，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的身份，他知道他的责任，所以他才努力。那么作为一个学生努力学习，举个例子啊，我们叫每个人努力学生为什么学习呢？要进名牌大学，将来要有好的工作，要过好的生活，那这个学生呢，他就不可能有学习的快乐，就算有成就他也没有快乐，因为他的一切目标，你比如说我的目标就是我借助学习，他把学习当作手段，把学习当手段，借助学习上好大学，学习不是目标，那你学习怎么能有快乐呢？那么借助学习，他是为了过好日子的，大家理解吗？基督教伦理是看过程不看结果，那就是一个学生觉得学习就是神给我的辅导，他学习就很快乐。举个例子，开车，我们讲我们中间有些姐妹很开车很厉害啊，开得很长。如果你开车只是为了去哪里，你开车就没有享受。假如有的人开车很享受，因为开车当然车是工具，开车是个过程。我们开车今天开车是来做礼拜的，当然来做礼拜是目的，但是开车也开心。这样你开车的时候，你还能享受哇，看着路上的各种建筑、各种风景，哇，你很享受的，知道吗？大家觉得，所以有的人开车不享受，为什么呢？哇，很辛苦，因为开车不是他的目的吗？学生如果不把学生当目的，那学生哪里快乐呢？比如我们工作，比如我们工作只为薪水的高低，你工作也没有快乐，你当牧师也不快乐，因为你的眼光是盯着薪水的。就算教会给你很高的薪水，有一天你碰到一个牧师还又比你高200块，哇，你心里不舒服了啊！你是牧师，我也是牧师，凭什么你又比我高200啊？然后呢，他就回他怪自己的教会了。那这你当牧师也没有快乐的，你当工程师也不快乐，你当医生也不快乐，因为你的目标是赚钱，你干什么都没有快乐，因为你的努力就是钱吗？所以说呢，你也不可能做工精益求精。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学习就是侍奉神，我们的侍奉就是侍奉神，那我们做每一样工作都有意义。那么假如说我们干不管什么工作，我们干的都很开心，为什么？这就是我讲的我们的价值观，这也就是我们的体统啊，弟兄姊妹。我们常常讲一个，我们中国人讲体统嘛，中国人从小就叫什么这个言谈举止，吃饭有吃饭的样子，这个讲坐有坐的样子，这我们中国人从小就这样教育。有一次我去一个教育做礼拜，我就跟腿镣在一起，但这个坐时间腿镣很舒服吗？我旁边一个老太太一巴掌给我腿拔下来了，我看她一眼，你知道不知道是来敬拜神呢？因为我就纳闷，我说敬拜神还能打人吗？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打我，我说敬拜神还能打人吗？他也纳闷，我不是打你，我是让你腿别不要腿。我说是不要腿严重还是打人严重呢？哇，他说今天正碰个杠头，就我这个动作被打好几次。有一次一个老太太，因为打过他会忘吗？又飙上了，这一巴掌就打过去了。那天我就不吭声了，对吧？因为什么呢？不能每次都斗嘴，因为那个老太太我跟她很熟，对吧？我们经常在一起，所以聚会以后她就教训我，给我训了好久，就因为这个标题，这就我们中国人教的，知道吗？那在他眼里看，那就是圣洁。因为什么？我们中国人把这些东西当体统了。其实使徒保罗讲的体统不是外表的，对吧？假如说这个不想听牧师讲的睡觉，我就觉得睡觉也是好事啊。 有的人就说啊，很不好意思睡觉。我说能把人讲睡，那是高级功夫。现在很多人都睡不着，知道吗？那么睡觉，我来教会睡觉也比在家里强，对吧？总之，我认为睡觉也没有违背什么体统。真正的体统就是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知道我们做事情的价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这一切你怎么才能找到做的符合体统呢？因为你在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吗？你是什么身份做的跟你的身份相同，那就是体统。我们清楚我们的身份，不同的身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统。这就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的价值观。人的价值观跟人的身份相称，在5章1节和4章1节这些经文都是类似的，都是强调我们基督徒要有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。在4章23节讲嘛，你知道了你的身份，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。这个心智什么意思呢？罗马书12章讲心意更新，圣经有很多心，就是心意更新、心智改换，这个心都是指价值观，都是指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，我们的行为才能改变。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不改变，我们的行为是不可能改变的，也就是我们的行为是跟我们的价值观一致的。而我们的价值观呢，是来自于我们的信仰的，就是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，是来自于我们的世界观的，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，也同样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观，也决定了我们的行为。所以从一个人的行为也能判断这个人的信仰。耶稣说好树上结好果子，荆棘上是找不到葡萄的，苹果树上也找不到橘子，什么树结什么果子。如果一个信徒他长期的行为不改，我们讲这个人的信仰，我们讲是可能有问题，也不能肯定有问题，因为这不是我们判断的。那所以呢，一个人的信仰是在里面我们看不到的，但是你的行为，但我们不是在行为马上就改变，但如果你长期不改，那可能就是你的信仰有问题了。就是哪一点有问题呢？可能是你的价值观有问题。比如说我在中国那个农村很多这个他们这些农民，他们信仰，他们是真的信耶稣，你不能说他不真信，他真信，他很爱心，但他的行为也不改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们不懂真理。所以今天基督徒教会基督徒分几类，有一类基督徒信仰是真的，他对真理的认识不清楚，而有一类呢对真理的认识很清楚，比如在洛杉矶这里的信徒，因为我们都知识分子嘛，但是呢他的信仰可能不是真的。所以呢这是两类基督徒。还有一类基督徒就是说什么呢？对真理的认识也很清，那么他的热忱也是真信的，那这种基督徒可以改。当然还有第四类，对真理也不认识，对信仰也不热忱，至少有这四类基督徒。当然还有5类6类7类8类，那这当然这四类是根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我们是哪一类呢？真理上要认识，信仰的热情要有，也要改。所以我们不能长期活在一个水平线上，长期活在一个水平上的信徒是不正常的。我们讲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社会，如果用眼睛看这个社会很好，从信仰上观察，这个世界是非常邪恶的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天天教育我们的孩子，让他有健康的身体、优异的成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比这些竞争更可怕的是，将来他的左右都是同性恋，赞成同性恋的，赞成男孩女孩不婚的，你知道这些对你的孩子的骚扰才可怕，你们理解吗？还记得有时候我跟你们讲，我们孩子的很多行为不是他想做的，孩子首先要有父亲的形象，就是父亲他模仿他的父亲，他效仿他的父亲，这样的孩子非常好教。与其教孩子，不如先教自己。你教孩子很多，你说父亲没形象，孩子学完了他没有标准，你知道吗？那么如果父亲没有形象以后，因为孩子，你比如人有一个毛病叫追星，人每个人心里面都要找一个崇拜的东西，比如我们的崇拜神，那是当时最好，就是他也崇拜人。不要问孩子，先问你们。同样是圣经真理，你们承不承认？唐崇宗来讲跟秦牧师、高牧师讲是不一样的，你们承不承认这一点？ 按理论上讲，唐崇荣来讲也行，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讲圣经的话都是一样的，大家理解吗？我也仔细听那些名人讲道，但我发现那些名人讲的很多东西也并不怎么厉害，我讲实话。但是为什么就那么阿们？但是我也跟踪调查，比如说一些那个唐尼，我跟随了他们一段时间，我发现他们的行为也没改多少。我讲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有一个毛病，是崇拜一些人的。那么你的孩子呢？如果你的父亲不能被他崇拜，他要崇拜他的同学。孩子在同学之中，举个例子，这个孩子不想抽烟，他不想抽，他压根就不想抽，但是他周围的同学都抽烟，他再不抽烟，这些抽烟的孩子要排挤他、辱骂他、割礼他，这个孩子是受不了，他最后也抽烟。他为什么抽烟呢？他抽烟不是他想抽烟，是因为他要跟这些孩子站在一起。这是我们孩子面对的，就是你怎么能教你的孩子把他教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周围的九个孩子都抽烟，我就不抽烟，我有个性。这就是你要能把你孩子教到这一步，那才安全。如果教不到这一步，他就不安全。举个例子，周围的孩子，你知道曾经在中国吗？有一段时间，这几年这个已经不流行了，女孩子叫破处，如果你还是处女，没人跟你玩。都上高中了，还没有男朋友，没有跟男孩子睡过觉，谁跟你玩呢？可怕不可怕？如果我们也是女儿，就在他们中间，你怎么让你的女儿不跟他们学呢？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要思考，如果你不能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，他将来怎么可能有好的行为？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孩子叫你不要小看我们一个小孩，我们这个孩子是要对抗全世界的，世界所有的潮流都要从你孩子面前过去，他拿什么来抵挡？如果我们不教他正确的价值观，你整天只看他的成绩，只看他心里快乐不快乐，只看他目标这个什么强不强，身体健康不健康，有一天他可能做出让你很荒唐的事情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讲心智改换一生，让他的价值观更新，很可惜吗？我讲嘛，我们很多的父母价值观都不更新，我们的孩子哪来的价值观更新呢？这里讲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要效法神。但我们的目标是谁呢？我们的目标就是神，让我们的孩子心中对神充满那种真诚的敬拜。哎，孩子怎么能认识神呢？圣经上讲，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圣经我就怎么怜恤你。孩子要透过我们做父亲的、做父母的，说如果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父母身上，尤其是从父亲身上看不到那种形象，然后你跟他讲神，他觉得太远。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嘛，神让我们认识他，第一透过父亲，第二透过婚姻，第三透过弟兄姊妹。还记得我有个礼拜讲的吗？我讲这三点圣经里都有，比如父亲怎样联系他的儿女，神就怎么联系我们。基督怎么爱教会，丈夫就怎么爱妻子。以弗所书说，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透过我们的彼此相爱，我们来认识神。所以呢，假如我们讲我们的父亲没有好形象，这第一关被错过了，很危险，还不怕。第二关就是将来有个好的婚姻，如果婚姻也很糟糕，那在世上感觉没指望了。其实还有一点，来教会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。那么如果一个教会找不到爱，如果一个，所以很多人在教会受到伤害，教会是不能伤害人的。如果一个信徒在教会受到伤害，离开教会，在教会受到伤害，他软弱了，是最可怕最恐怖的，因为再也找不到东西来医治他了。圣经没有给我们提供第四个。当然有的人讲找上帝，我也相信找上帝是最好。刚才我跟你们讲的是怎么让一个人更清楚的认识上帝，更直白的认识上帝呢？是透过这些关系的。我们怎么能让别人透过我们认识神呢？关键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吗？我们清楚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吗？那我们就应该效法神，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，要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认识他的身份。那我反复的跟你们讲，那其实我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知道，你们的身份是一个基督徒， 是神的儿女。我有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一直鼓励你们，教育你的孩子，不管他多大，一定要让他知道他的身份，他是神的儿女，他是被神所爱的，他就是被我们做父母的所爱的，这样我们的孩子他才有一个体统，就是他的身份。那么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，我们都当如此。那第二点呢，确信将来必有审判。经文说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这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什么时候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无份呢？审判吗？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第六节讲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。这段经文两次给我们提到了，就这两节经文呢，都是表明神的审判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无混，没有混。我以前跟你讲过，我以前在中国，我在中国我们的教会呢是九点半礼拜，我们九点半之前必须把门关了，所有的人是不可能让他进来的。那我们这个教会是有恩典的，大门永远敞着啊！我举个例子啊，那为什么呢？有的弟兄讲，牧师这没有爱心。我说，我今天给他关在门外，让他感受感受外面的机会，比将来耶稣给他关在天堂外要好得多。他说，万一给他跌倒了呢？我说，神拣选男女绝不会因为我关门他就跌倒。他可以不喜欢我们教会，找另外一个教会吗？对吧？那如果跌倒了，我相信也不是我跌倒的。所以呢，我就让他亲身感受感受被关在门外是什么感觉。那当然了，在门外他也可以听嘛，也可以敬拜嘛，他就坐门外。那么真的有几个信徒坐在门外坐好久，后来他们就不坐门外了。礼拜天来得早早的，有几次我没到，他们就说：“我怎么这么早？”他说担心关门，对吧？当然，今天被关在教会的门外没问题，不等于你将来被关在天国外。但是这次呢，这是感受，这是这里两次提到了跟审判有关，在基督的国里无和神的国里无混，神的混弄要临到那悖谬之子。那这一点强调的是什么呢？神审判的严肃。保罗在这里采用让以弗所的信徒，也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无可辩驳的用词，用了什么词呢？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。保罗的意思说，你不能说你不知道，好吧？你不能、我不懂啊，我没听清啊。保罗说，不要跟我来这套。所以保罗一开始说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。他们知道什么呢？后面讲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什么什么的一大堆，其实那些都是什么呢？那些都是真理。我们常常讲真理，什么真理呢？就是保罗要让以弗所的信徒知道两个真理，这些败坏的行为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混的。保罗让以弗所的信徒知道，其实也是让你我知道，就是理论上讲，我不讲你们也应该知道，你读经就知道了嘛。只不过我在这里提醒一次。第二个，保罗也让以弗所的信徒知道，不仅仅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无份，无份没有什么可怕的嘛。后面跟着一点的才可怕，就什么呢？神的愤怒要临到那悖谬之子。圣经上讲，诗篇讲，神啊，不要在怒中责备我。我们有没有滑弄？你看我们来教会都很温柔。昨天我送他们去机场，他们讲，牧师你的性格真好。哎呦，我说你真不了解我呀，你怎么我对吧？后来我也跟他客气，我说我的性格本来不好，信耶稣改了那么一丁点，其实我的性格是非常不好的，知道吗？我很后悔我的性格滑怒。我以前想想，有一次滑怒打我孩子，假如让我这个再回到那个年代，可惜我们没有回头，我再也不会那样。我就知道滑怒，想想我滑怒都这么厉害，神要滑怒什么结果知道吗？圣经上讲天地都承受不起，但是圣经这里讲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谬之子，没有辩驳的，必临到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读这段圣经你没有任一点紧张，我真的有点紧张，为你们紧张。难道我们弟兄姊妹不该思考吗？愤怒临到我们。那么这里呢， 神的国无份，那就是被赶出去。被赶出去还不算，还有什么呢？混弄领导你，有咒诅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讲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完了，要中国人死了死了拉倒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，死后还有审判，死也跑不掉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，那个人为什么要喊山呐、啊，给我盖起来，海呀、啊，给我盖起来，你要躲，我要躲避神。无奈他说，我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不管跑到哪里，我都没有办法躲避神。神的愤怒临到，我们是躲不了的。所以圣经上讲，要远离这些罪恶的事、污秽的事、贪心的事，一切的罪恶，一切不能在光明中的事，我们要远离。尤其是圣经多次提到的呢，都是淫乱、男女关系。那么基督徒要远离淫乱，有三个原因。那么第一呢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二十节讲，我们的身体呢跟三位一体神有关，比如是圣父创造了我们，然后呢基督救赎以后呢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了。那么基督是怎么救赎我们呢？是借着圣灵的感动，说圣灵感动，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，不再走了。大家看看我们的身体多么重要。假如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你追求健康，你就是为了长寿，这个也没多大意义。当然最多你在世上多活几年，其实你不用的，圣经的人活多久都是神定的。那么你今天追求健康，如果是为了长寿没意义，但是如果你追求健康，你讲我这身体是神的，我不能乱来，不能乱吃，不能乱喝，还有一个也不能乱来。我们圣父创造的，基督所有的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不能犯罪。第二个，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子民。为什么要圣洁呢？因为我们要符合圣徒的体统，这是圣徒的一个身份。比如我们讲警察穿警察的衣服，医生有医生的服装，那基督徒也有基督徒的服装，知道吗？基督徒的服装是什么呀？那就是圣洁。那么第三个呢，也就是这里强调的，我们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。所以这三个原因我们不能淫乱，圣徒的体统，将来审判，我们属于神的。其实讲到你看圣经那个，说明圣经那个时代淫乱是很普遍了，因为圣经讲那么多，说明那个时代很普遍。如果在保罗，假如在今天这个时代写，估计保罗要更强调。你们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淫乱还叫淫乱吗？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人批评淫乱吗？你还敢批评他们淫乱吗？就算一个有淫乱人来到教会，我们教会敢批评吗？你们敢？你们承不承认？所以呢，今天的淫乱呢，已经不是罪了，自由，只要他不强奸。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的败坏，今天这个时代甚至人都不能批评，所以很多基督徒也放松了警惕。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社会上犯罪，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就不犯罪。那么所以今天这个淫乱呢，已经习以为常，大家觉得很自然了。但是圣经警告我们，在神的国里无混，将来要面对审判。不过大家要留意啊，他这里呢不是说基督的国，也不是说神的国，他乃是说基督和神的国。哎，这有意思。那么他为什么强调基督和神的国，并且强调了什么呢？淫乱就像贪心和拜偶像一样，就是意思呢，一旦你患上了淫乱这个事，你想给他改掉就很难。我在这个学校里教导这些学生，很多人他不承认，有的是过了几个月，有的是过了几年他才找我的，他们承认我讲的。我说呢，你们，我跟他们讲恋爱没有结婚不能同居，他们都笑我，对吧？因为现在两个人，今天两个人认识，晚上就住在一起，这是不在话下的，很正常的。你们从大学里出来，好多年前就这样的了。他牧师，你现在还跟我讲这个道理？我说行。我说呢，如果你们在没有结婚之前就同居，你们基本上都会离婚的。有一本书上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这个名人我忘了他是什么名字， 说婚前同居是给婚后离婚做的免费的有效的培训班，不但免费还有效。那到底原因在哪里呢？我思考了，所以我鼓励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教你们的儿子和女儿，我们在座的很多姐妹，我们都是成人啊。一般发生性关系以后呢，男人一了了之，女人会记住的。所以他们同居以后如果不能结婚，这个女人会留念以前。而另外一个男人呢，这个男人很怪的，男人没有得到你以后呢，他想得到你，当他得到你以后他觉得你很贱。你看一个男，你没有跟我结婚，我让你跟我睡你跟我睡，那说不定你跟不知道你跟多少人睡了。也就是性发生性关系以后，男人通常不再相信这个女孩子，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不很糟糕的。对非基督徒来讲，我跟他们讲这，我说呢，这对你的婚姻不利。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，这不仅是对婚姻不利，这还是什么呢？这是罪，这是罪，知道吗？他是犯罪的。所以讲这个罪是什么？像贪心一样，贪心，贪心就是让你无法摆脱它，很可怕。还有呢，跟拜偶像一样。为什么跟拜偶像一样呢？偶像崇拜嘛，很多人是羡慕这种事情，很多人脑子里装着这种事情。所以讲呢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无混。那么基督的国是指现在的教会，神的国是指将来的国度，也就这种人要被赶出教会的。我以前跟大家讲过，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什么叫教会呢？教我们讲，你不能几个人聚在一起买个房子就叫教会。你说我们叫教堂，你起个教会的名字，它也不一定叫教会。你几个人搞一个，比如说这什么美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流亡政府，这算政府吗？那不算呐。教会有三个标志：讲道、洗礼圣餐、劝成教会纪律。这三样，美国华人教会大部分只有讲道和洗礼，没有劝成。那讲完了，如果从圣经神学上讲，这些教会都不算教会。你比如一个国家有国土、国民、国法，如果没有国土，也没国民，也没国法，它就不算国家。有了这三样，它可以成为国家。那么也就是教会如果没有纪律，一个人犯罪，你教会美国教会美国华人教会就是一个是没有纪律，有了教会敢执行吗？也没几个敢的。你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我们中间有个人犯罪了，我们敢给他赶走某某某，你不能来我们教会，我们敢吗？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，他可以告你。当然教会要勇敢面对，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去思考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在基督的国里无混，教会就是基督的国。这种犯罪的人要被从教会赶出去，当然不是人一犯罪马上赶出去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跟我们讲的，第一，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，我们找他谈，如果他悔改了那就算了，如果他不悔改呢，你找一个证人，如果找不到证人呢，那也算了，那就只能交给神了。因为你说他有罪，他说没罪，他说你诬告他，你一对一讲不清。那圣经讲得很文明啊，假如你能找到两个人作证，那就好办了，两个人来跟他谈，如果他认错呢也就算了，两个人谈完了他还不认错，把他告到教会，如果教会跟他谈，他认错已经不行了，已经到教会了，就到法庭了吗？因为庭外和解你没解决，到了法庭。那么如果他承认错误，教会将给他劝惩。怎么劝惩他呢？比如停止他的圣餐，停止他的服侍，怎么要求他？举个例子，以前我在中国劝惩那些信徒，第一，牧师道歉。那为什么信徒换成牧师道歉呢？因为你没牧好吗？第二，他那个小组长道歉，因为你小组长没牧养好。那这个劝惩很有好处，因为在他道歉之前已经有两个人道歉，遮盖了他的羞耻感，所以那些被劝惩的人后来都很爱主。那么呢，这是牧师和小组长都先道歉，教会的长老道歉，因为你没牧好他嘛，那当然，然后再让他道歉，他也愿意道歉。那么再有呢，因为你没牧好他，所以我通常要求牧师每一个星期再跟这个信徒查经一次，因为你没牧好吗？第二个，小组长每个星期再跟他查经一次，所以那些劝惩的人最后都成好信徒了呢。牧师和小组长每个星期都查经一次，再糟糕的信徒也给他查好了。那么这个呢，不是他愿不愿意的问题，他必须接受。如果他不接受牧师的查经，也不道歉，也不愿意小组长查经，那对不起，教会就开除他了。他只要愿意接受劝惩，那通常我们定多久呢？最短是半年，有的最严重我们就两年三年都有。那么这种就是教会纪律，既显出教会的权威，也是教会对他的爱 管教是一种爱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在基督的国里是无份的，教会如果他不接受的话要他离开教会。那么在神的国里无份什么呢？那就是将来审判。大家知道提摩太前书保罗怎么讲吗？他将徐尼乃和亚历山大交给谁了？交给撒旦了。所以教会的权利今天被赶出教会，当然有可能教会犯错误，意思他将来就被赶出了天国。你看看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们认识的教会的权柄吗？大家知道教会是救恩的权柄，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，你遵守这种权柄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犯罪了，我们问怎么才能尊重教会的权柄呢？那就是我愿意被教会劝惩。你这才是真叫尊重教会。哇，劝惩别人，我们讲教会有权柄；劝惩我了，我就不开心了。你仍然是不承认教会的权柄，所以就是犯罪的严肃性。在基督的国里无份，就是被劝惩；犯罪的人要被赶出教会。在神的国里无份，那就是将来接受审判，无人能够逃脱。所有犯罪的人只有一条路，悔改。今天的教会很糟糕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教会犯罪了，我们弟兄姊妹不高兴了，我到另外一个教会，所以那些教会很糟糕。通常我们教会不能随便接纳人的。如果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，我们一定要问你为什么来我们教会。如果他是那个因为犯罪被那个教会赶出来的呢，你都给他交到你家里来，结果你教会接了一帮罪犯，这样的教会能好吗？所以说我们不要随便接纳别人教会的信徒。那么如果说，当然我们教会我们举个例子，如果我们教会的信徒你离开圣道堂去别的教会，如果你尊重圣道堂，应该有圣道堂的同工或者牧师写封信，那个教会才应该信任你。但是现在的教会讲这个规矩吗？整个教会都不讲规矩，所以犯罪的人，这个教会圣道堂不能待了，我到精英会，精英会不能待了，我到布道会，布道会不能待了，我到，总之他这一辈子都转不完教会，很可怜。这些犯罪没有被解决啊，就是解决了他的罪，将来他到主那里可以免去审判。所以教会的劝诚是一种爱，教会纪律就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一个教会观。当然我们再声明一下，这个淫乱呢，斯多德先生讲，不是说一个人有一个阴念啊，你要这样讲的话，我们所有人都下地狱，承不承认？谁敢讲我们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阴念？也不是说讲一句阴词或者换一次什么阴行就丧失了天堂的资格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讲，若有人偶尔被过患所生，我们要凭爱心把它挽回过来。有的人呢，他们犯罪可能是偶尔所生，他不是故意的。那么什么样的罪才要下地狱呢？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给我们解释了，罪有两种，一种呢是继续式的罪，一种是偶然的罪。三章八节讲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这个犯罪的是属魔鬼，这句话你们读的时候害不害怕？只要一犯罪你就属魔鬼了。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讲我从来没犯过罪，敢讲吗？就是他这个犯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犯罪在语话上讲呢，是继续失态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呢，偶然被过患所胜，跟这个犯罪是不一样的。约翰一书这个犯罪是继续失态，就比如说我看上一个女的，假如我动了一念，哇，这是，哎呀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求你赦免我的罪，这叫偶然被过患所胜。这个是加拉太书讲的。你看中了一个女的，或者你看上了一个男的，哇，这个人好漂亮，然后你脑子想了，我怎么能接近她呢？啊，你开始计划了，我怎么能跟她挂上关系呢？你昼思夜想，这就是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让罪，我听好像很多人喜欢打这个比喻啊，鸟可以从头上飞，不能在头上搭窝，大概就这意思。偶尔被过患所胜，赶紧要胜过他，认罪悔改，就你的脑子里不要继续的想这些事。这里的犯罪，保罗这里所犯的淫乱叫什么呢？不知廉耻，不知悔改，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呢，就不要脸。大家不要也不要脸，这句话有点难听，很贴切，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嘛，你做的事跟你的身份不相符嘛，所以这种犯罪像什么呢？就像贪心一样，贪心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讲这个贪心啊，这个经文怎么掉成这样的了？六章十节讲贪心，就是被那些贪人被贪心所控制，就是人被色情所控制，不能自拔，没有自由。贪到什么地步呢？贪到就像拜偶像一样崇拜。 整天思想，就这种人呢，最后会变成贪得无厌，贪心，然后呢，身不由己。说这样的人呢，要被赶出教会，这样的人呢，要受审判。说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人，赶紧悔改，不要被罪所控制。你现在还没死，就说明上帝还是给你留着悔改的机会。但是讲完这些以后，保罗讲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负。那谁会欺负我们呢？很有意思，保罗也讲嘛，人不要被虚浮的话欺负，因为这些事，神的愤怒要临到那悖谬之子。什么叫虚浮的话欺负呢？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就在欺负我们，告诉你淫乱不犯罪。你比如今天教会里面，教会里面呢，甚至于他们讲同性恋都不是罪，他们说同性恋是病。你听啊，病，假如我们有心脏病算犯罪吗？不算犯罪。我腿病算犯罪吗？当然不犯罪。我脑病算犯罪吗？那不，我们有病不是罪。如果同性恋也是病，那你就不能说这是罪吗？你看他们会搞吧，把同性恋搞，如果你要淫乱了呢，那淫乱也是病，他们都搞成病，你们知道吗？很可怕。这个时代的潮流在影响我们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代可能还好，我还是讲，你知道你们的孩子吗？你们的孩子的概念，在他们的接受的这个社会上思维，男人跟男人跟女人睡觉，女人跟女人睡，男人跟男人睡，他们认为这都是自由。所以有一些孩子为什么反对父母的信仰呢？他说你太霸道。因为这个时代的孩子，我告诉你们，现在的孩子们都是那种多元化思想，就什么呢？这个时代强调自由，强调尊重，强调平等，这些东西都在影响我们的孩子。那当我们基督徒批评别人的时候，他觉得你父母霸道，他觉得你父母不尊重人，所以他就排斥你的信仰。是什么呢？其实他们就被这种世上的价值观所欺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被这个世代欺讽。比如说这个世代都追求，他们讲美国人有一个词开头还不知道叫卷。我说什么是卷啊？那你牧师真落后，你还怎么牧会呢？我真不知道什么叫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他说这个谷爱凌到中国拿了这个金牌以后，亚洲的孩子更卷啊，拼命啊。其实亚洲的孩子有几个能成谷爱凌不知道，换在我们的孩子那个半死是真的。所以说呢，我鼓励弟兄姊妹不要被这个世代所欺负。你孩子少拿一个金牌不重要，他能够抗拒这个世俗潮流才重要。不是孩子被欺负，我们很多父母被欺负。那么同样第七节讲，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。我们不要跟这个世代同伙，我们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。其实我们就是不要跟他们有同样的价值观，我们要远离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结局是受审判。你不要跟他一起走，两人一走一聊，一走一聊，他心里他是走向地狱的。你这个上天堂的人跟他走，他你要跟他干什么同伙呢？他将来承受神的愤怒了呀，大家理解吗？那么就是说，所以保罗总结了嘛，因为这些事，神的愤怒要临到那个悖逆之子，在神的国里无混，加上神的愤怒，所以就强调了严肃性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们要知道，苏多玛、俄摩拉、罗德就是跟那个城市的人同伙，他早都该搬家了，他不搬家，他还表明有怜悯之心，还想救那个城市的人，结果没救了城市的人才灭亡。那么第三点，我们行事为人在光明中，所以你们从前是暧昧的，如今是在光明的。保罗呢，在这段经文里呢，他用了很多对比，保罗多次对比从前和现在，从前和现在，我们从前是暧昧的，现在是光明的，所以呢，暧昧的事情我们不要再做了，对吧？因为在暗中所行的提出的都是可耻的，所以主说嘛，你的睡着的人要醒过来。这强调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偷偷的在家里，你都在神的眼皮底下，你今天就一个人把灯开开，灯关上，你干的什么坏事在对神看来都是光明的，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，神知道一切。黑暗，什么叫黑暗呢？掩耳盗铃，把自己眼蒙住，以为天就黑了。不要掩耳盗铃，黑暗是代表无知、错误和邪恶，光明是代表真理、公义和圣洁。那么也就是我们从前是黑暗的，如今是光明的。 我们从前是非基督徒，现在是基督徒，我们从前是不信的，现在是信的了。保罗在那对比，所以我们是光明的。那既然是光明，我们光明就要结出光明的果子，是什么呢？良善的、公义的和诚实的。其实这就是意思什么呢？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。消极的，我们的态度不要与那些罪恶同流合污；积极的呢，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自己揭露我们里面的黑暗，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坦诚，不但我们不行，我们要执意间说，我们要责备行这样的事的人。我们不但不能跟他同流合污，我们不能认可他们的价值观，我们还要帮助他们悔改。责备，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光的功用，对吧？光可以照明黑暗。就是我们有时候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同工、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犯罪了，我们要诚实的告诉他，因为你的责备就是将他的事情显明在光中，这样呢他可能悔改，这是光的功用。主说你睡着的人醒过来，我们不是死了，我们睡着了。我们不要假装，你不要假装服输，你不要以为没有审判，神的审判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睡着的人醒过来，基督就光照我们了，弟兄姐妹们。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的生活要圣洁。圣洁的生活呢，那就是要有体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，光明之子，所有的行为都要符合光。光明的行为就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有人在看着我们，谁在看着我们呢？神。其实我们今天做一切的事情呢，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们。如果我们活着，如果我们在乎人怎么评价我们，你肯定虚伪，因为每个人的评价又不一样。你要在乎人，你活不了。大家听过一个笑话吗？一个人跟一个小孩，一个老头跟一个小孩拉个驴，人家说这爷俩真傻，一个驴不骑，谁骑呢？老爷爷骑。一个人讲了，这老头真没良心，自己骑驴要身子走路。我说老头下来了，叫身子骑上。人家说这身子能叫好吗？从小就娇生惯养，小身子骑驴，老头地走。这个老子爷俩怎么干呢？把驴绑起来抬着走。人家说这俩人真神经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要让人评价你，你怎么做总有人说你不好，大家理解吗？你不要为人活，你怎么做，这老爷爷、孙子、驴这三个关系你怎么都搞不好。你在乎谁呢？你在乎神评价你。别人评价你有没不重要，圣经讲他最多杀了你的身体，他不能杀你的灵魂。我们要怕谁呢？杀了我们的身体，可能叫我们灵魂的呀，弟兄姊妹。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活在光明之中，因为我们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真的，大家思想，每天都预言，比如说前几天就预报了，说今天晚上、明天就有台风，哇，很多人开始做准备了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那因为那飓风来了，什么热风来了，很厉害啊，很多人都在准备啊，这是对的。那么如果说这个热风来了，我们都要准备，审判来了，要不要准备呢？当然有一点不一样，知道热风几哪天到，关键我们不知道审判哪天到。那我们就不要准备，更可怕，不知道才可怕，知道吗？因为五分钟以后就可能来，也可能你侥幸心理200年以后，不就是神的审判什么时候临到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时刻紧张，预备好，记住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要知道我们面向审判，今天活在光明之中，向神负责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本来是罪人，我们是黑暗之子，我们是灭亡之子，我们行事为人都见不得光。然而在这种可怜的光景之中，悲惨的光景之中，你的救恩临到了我们，你借着圣灵感动，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得的救恩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神也要求我们圣洁。我们的神是光明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神的光明之中。求你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身份，并且 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所有行为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祈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努力的过圣洁的生活，远离世界上一切的罪恶，尤其是我们要拥有一个健康纯正的价值观。恳求你看顾我们的弟兄姊妹，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，祈求你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的行为都符合你的心意。我们这么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